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欢迎收听九月神经人物雅各铁子别娃子的故事。话说雅各在回家乡的路上，一直提心吊胆，认不得哥哥以扫会怎样对待自己。终于兄弟重逢见面，关于过去以扫从未提及过，就是那种不念旧恩的君子，拥抱曾经欺骗他的弟弟，反而雅各以小人之心，担心哥哥日后不会放过他，他没跟哥哥以扫回克西尔，全家转向克了苏格，最后平安抵达迦南地世界城，就在城附近支搭帐篷，暂且安顿。不久，他以100两银子向世界之父哈姆子孙买下支搭帐篷的那一块地，并在那地儿筑了一座塔，取名伊利伊洛伊以色列，意思是山以色列山。利亚跟雅各山的女儿蒂娜已亭亭玉立，姿色可人。一日，他独自外出，与当地的女友相会，不料被当地首领李卫人哈姆之子事件看见，惊为天人，不久神魂颠倒，兽性大发，把他奸污。事实上，事件 M 雅各之女蒂娜事后温柔体贴，甜言蜜语安慰他，说一定会负责任，要娶她为妻。事件不食言，立即请求父亲哈姆成全，求父尽速前往提亲，下聘迎娶蒂娜为妻。雅各得悉事件间外女蒂娜，心中恼怒。那时他的种子正在郊野放牧牛羊，雅各压住心头怒火，等待他们回来，世界之父哈姆应子之情，鞋子专程前来拜见雅各。那时雅各的种子正好放牧归来，听到买卖被奸污，个个难过心酸，怒火中烧，摩拳擦掌，要为买卖血耻报仇，因为世界冒犯以色列家，奸污雅各之女，做了不可原有的丑事。哈姆首先向他们示出善意，委婉地说，我世界对你们的女儿一见钟情，爱慕非常，求你们把她嫁给我的儿为妻，好让我们两家结亲。你们可以把女儿嫁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为妻，两家融合相处，你们和我们同住此地，这地摆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尽管在这里安居，经营买卖，高枝插叶。接着，世界也对蒂娜之父和兄弟诚恳地说道：“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，哼，你们要哪样，我都会给你们。不管你们要多重的聘礼和礼物，我都会照你们所要的给你们。”只求你们把蒂娜嫁给我。雅各种子完言，因世界奸污他们的买卖蒂娜，犯恨难平，就狡诈地回到世界和他的父亲说：“
哼，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买卖嫁给一个貌少隔离的男人，对于我们而言那是莫大的耻辱。但你们若答应我们一个条件，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像我们一样受隔离，这样我们可以把女儿嫁给你们，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为妻，我们就可以在你们中间安居，与你们融为一家。你们如果不答应男丁受隔离，我们只好带上买卖离开这地，远走高飞。”
哈姆和妻子世界听他们开出的条件，煞是可行，尤其那少年世界乃家中天之骄子， 也迷恋雅各之女，不疑有他，立即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，马上履行。于是哈姆和妻子世界立即到城门口，召集城中的居民，当众宣誓道：“
诸位乡亲父老，雅各这些人和善友好，让他们在我们地上居住和做买卖，我们的地广大，足够他们居住。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但有一个条件要我们接受，他们才答应与我们同住，成为一家。那就是我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像他们一样，都守格礼，这样他们的牛羊财产和所有的牲畜，岂不都归我们？所以，让我们答应他们的条件。”他们就会在我们中间安居。
已经宣誓凡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同意哈姆和妻子事件的话，于是全城的男丁都一同守格礼。世界全城男丁行格礼后第三天，正疼痛难忍时，雅各的两个儿子，就是底拿的亲哥哥西缅和利未，马的父亲各拿刀剑，趁着世界人毫无防备的前提下，来到城中兽性大发，把所有守格礼的男丁杀得一干二净，更狠心杀了哈姆和妻子世界。接着一不做二不休，雅各众子因买卖受奸污，一起起来冲入城内，烧杀掳掠，无所不为，夺得无数牛羊牲畜、五谷粮食，并且把他们的妇孺和财产都掳掠一空。雅各得知众子穿虎而行，痛心万分，斥责西缅和利未说：“
哎，你们穿下大虎，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块地失去信用，变得恶名昭彰。这里的迦南人和比利西人必定不会放过我们，而我们人手，他们必定联手聚众击杀我们，把我们全家彻底消灭。”二弟兄不服顶回：“难道我们要把我们的买卖当作妓女一样拜托钱包吗？”
雅各众子瞒着父亲在世界穿下大祸，正有去迦南人和比利西人报复追杀之际，善有先贤对雅各说：“起来，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安顿，并在那里给神筑座坛。这神就是当初你投笔你大哥以扫时向你显现的那一位。”于是雅各向家人及跟他们在一起的人说：“
丢弃你们身边的外邦神，洁净自己，更换衣裳，让我们一起上伯特利去。在那里我要给神筑座坛，这神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垂听我的祷告，无论我到哪里都与我同在的那一位。”
众人听后立即把所有外邦的神和耳上的耳环都交给雅各布，雅各就把交出的物品掩埋在世界下树下。接着他们就动身启程，神彰显大能，威慑大地，无人胆敢出来追杀雅各及其种子。在神的护佑下，雅各带领家人及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平安顺利来到迦南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。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塔，并给那个地方取名为伊勒伯特利，意思是伯特利之神。因以前他逃避他大哥以扫时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那时利伯家的奶妈底波拉逝世，就站在伯特利下树下，那棵树叫亚伦巴谷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后，神又再次向他显现，并祝福他，且对他说：“你的名原是雅各，从今以后你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”因此他就改名叫以色列。神又祝福雅各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有一族和多国都要从你而生，君王从你而出。我赐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土地，也要赐你后裔。”雅各便在神与之说话的地方竖立一杆石柱，并在柱上 烈酒酒以后，雅各就跟那地方取名为伯特利。以色列意思是尊贵的王子，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以色列本是荣耀呢，在上面前为君王，与上一同治理。上赐给雅各新的名字，他从此不再靠欺骗别人为善，而成为善所眷的尊贵王子，生命也有了很大的转变。精彩故事还在继续，请留意收听。
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，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，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，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。欢迎收听《更多认识耶稣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《更多认识耶稣》系列节目。今天的主题是：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经文。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马太福音16章26节，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。人若抓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以下是一个真实的例子，当中的主角深深的体会到，抓得了全世界，却失去了宝贵生命的痛苦。或许大家都认识一位美食作家袁小绝，当他如日中天时，却发现患了癌症，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人世。他跟他的丈夫都是经过多年的打拼，终于呢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但是事业越成功，就要负上更多的责任和代价。在竞争剧烈的社会上，要保持竞争力，就要付出更多。袁小绝呢，是一个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，他把工作看作是事业。一个34岁的成功女创业者，年轻漂亮，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，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，可谓是家庭温馨和谐，事业顺利有成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日子里，生活甜甜美美的生命之花，却因得了胃癌而过早的凋谢了。人们在深深为他感到惋惜的同时，也引发了深深的思考，事业与健康哪一个更重要呢？2006年，奔波于美食之路的袁小绝被医院确诊为胃癌三期，这个无情的诊断对这个温馨的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对如日中天的事业更是一个急刹车。一个美食家吃遍天下美食，可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身患胃癌。医生为了确定病因，问他是否有家族史，他翻遍三代也没有在家中找到一个身患癌症的记录，那么就不是遗传的原因。在他与医生的交谈中，他找到了自己身患胃癌的原因，他无规律的生活和高压式的工作方式。
曾经幸福而温馨的家庭，却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而变得支离破碎。月小姐曾经自豪地把自己的胃叫做天胃，然而这个看似坚强的天胃里却暗藏着许多可怕的隐患。首先，美食业里少不了煎炒烹炸，这些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烹调的食物里面还有很多的致癌物质，而这个美食业通常又会持续3-4个小时之久。那么长的时间，这么多的食物滞留在胃里，会有更多的致癌物侵害胃黏膜。其次呢，更重要的是，觉知是一边吃一边还要思考关于美食文章该咋个写。如此下来啊，对于胃来说是非常危险的，因为我们的大脑重量大约占人体的1/40，但是它的耗氧量却几乎是身体的1/4。那么边吃边动脑子，就会使血液更多的流向大脑了。长期如此，胃就会出现供血不足，这是非常伤胃的行为。所以孔子的《论语》中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是有科学道理的。第三呢，就是饱餐以后的第二天，觉知也会吃很少的东西。他认为这种做啊，他的胃就能得到休息。其实恰恰相反，我们的胃在消化的时候会分泌胃酸。胃酸呢，分泌是定时的，胃空等的时候照样会继续分泌胃酸。相当于说，过多分泌的胃酸呢，会对胃本身造成很大的伤害。胃得不到休息，就不能够自我修复了。这不符合保胃养胃的黄金法则，那就是饮食有节，要有节制。工作中的月小姐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知性女子，常涉足于旅行、美食、葡萄酒、摄影、时尚杂志等。表面上看来，她是优雅阳光的白领丽人，而只有她的丈夫向丽感染的。她的工作量啊，基本是一个普通编辑的3倍之多，一年数次出国访问，国内出差好比打的一样的频繁，每天仅有4-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她确诊患了胃癌3期，由于这个病，她不能够再尝美食了，也失去了工作，也失去了救命用的医疗保障。在她失去了健康、失业以后，她反而对生命有更多的体会与感想，而她写下的病传日记所流露出呢对生命的热爱、坚强、诚实面对病所带来的眼泪、痛苦、真诚的分享，被许多的人点赞。他记录病中生活的博客《花花世界》获得在德国揭晓2006年国际博客大赛奖最佳中文博客。在博客中，他写道自己患病其实是与自己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。他经常睡眠不足，导致免疫力下降。由于他的工作性质，他经常花时间来品尝美食，而且很多时候要到很晚才能吃完。其实这种行为对胃部造成的伤害啊是非常大的。经常呢，饱一顿饿一顿，在吃完美食的第二天啊，又经常不吃东西，这样的反复折腾，胃成了身体上最薄弱的器官。2006年，他接受手术治疗，大半个胃啊都被割掉。到2007年，最后一部分胃都被切除了。胃切除术后，用肠来代替，肠道会代替部分胃的功能，消化吸收，主要通过大肠和小肠来实现，但是最终也无法挽回他的性命。2007年，他走了。虽然他很想活下去，但是他还是走了。
他努力的工作，在他极力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时，生命却是一点一滴的溜走，没得办法挽回，没得后悔药。死的时候年仅34岁，他不得不离开他可爱的儿子和爱他的丈夫了。为了得到更多，而结果呢是失去更多的教训。主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，记载在马太福音16:26：然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各位听众朋友，请留心，这个物质世界总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没得这个，我们没得那个，这些呢，都是我们该抓取呢。商家呢，总是告诉你我，没得这个，你的生命就是缺乏，不完整。买手机的人会告诉你，换个新号吧，你现在的手机已经过时了，不流行了。地产商呢，会把楼盘广告包装的非常精美，非常奢华，有流水，有园林，甚至是欧式建筑，总叫人看了很想拥有它。地产商就是看穿了人们虚荣攀比和贪财的心理，从而来操纵获利，总是告诉你我，这个投资是赚定了，老家只会升不会跌。真相是，当你拥有这一套老房的时候，你就成了房奴。撒旦呢，总是会利用世上的金钱、名声、权力、享乐、情欲来骗人、操纵人，但是呢，他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。想得到这些，你是要付出呢，而且付出往往是更大呢，超负荷呢，甚至是生命。宝贵的生命往往是我们偏行己路、错误的抉择且永远得不到的满足的欲望中，不知不觉的慢慢的溜走的。由于是慢慢的溜走，像是温水煮青蛙，我们很难察觉到生命的流逝。到最后，等醒悟过来啊，已为时已晚了，想挽回都不可能了。此处经文记载中，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，不要为得到全世界而失去更宝贵的东西，比如说亲情、健康、人格，而最最宝贵的是，那是我们的生命。如果人要为了得到物质、财富、名声、权势、享乐而忽视更宝贵的东西，当他醒过来以后啊，往往已经是太迟了。我们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失去了生命是没得办法挽回呢，失去陪伴家人的岁月是不能够重来了。就算是现在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儿女，这个时候啊，跟以往的时候有所不同，因为在你的儿女成长的过程中，孩子们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光里，你总是缺席。到了子女独立成家后，你再想去抱抱他，他们可能不想了，因为已经长大了。假如世界上的权力、地位、财富等是值得人们追求的人生目的，那么圣经记载中的所罗门王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然而这位君王下山求智慧，神就赐给他过人的智慧，来看看他这一生的成就。他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如何呢？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传道书1:2，这位君王却告后人，你倾尽一切所追求的财富与地位加起来啊，也是毫无价值呢。千千万万的人爬上了人生的高峰，最后啊，却在梯子的顶端发觉，原来梯子靠在了错误的那面墙上。失去了健康， 是猫的办法挖回呢？有时连生命也要拍下去，有得必有失，这个世界永远是要跟我们做交换，而我们就是要计算为抓取所要的付出是否值得。谢谢收听，愿善赐福你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